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溯江中整体配合，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在今年五月末开始溯江，我们认识到溯江是天相，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我们以同修你写溯江状了吗？同修们快推动溯江大潮为主题进行交流，希望同修们在溯江大潮中共同配合，形成整体，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们当地有一些同修的溯江状写出来了，只是格式还不太正确，有的还没有打印邮寄。我赶快找到同修们，大家交流溯江状怎么写。没写的同修抓紧写出溯江状，有的同修写好的溯江状就拿到了我这里，我一份份的给同修们改稿打印出来，配合同修发正念去邮递。岁数大的不方便出来的老年同修，大家去帮助邮递。我们整体配合得很好，有邮递的，有发正念的，有帮助整理溯江状的。我们开始去邮局邮递溯江状，邮政员不太理解，问你们邮这有用吗？你们为什么要邮？邪党不让学。同修们正念给邮政员讲真相，邮政员明白真相后，顺利地给同修办了快递。还有的同修去邮局邮递，邮政员不敢给办理，打电话请示局长，后来局长同意给办理。明白真相的世人也都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对邮递溯江状都支持，同修们也都顺利地办理了快递。师父给我们铺垫好了路。我和一个同修去邮局邮速状，买了几个空白的邮政单，想让同修们在家填好邮政单再去邮递。邮政员乐呵呵地说，你们别去别的地方邮，一定到我们这里来邮啊。世人明白的一面都知道，在溯江中帮助了大法弟子是积了大德了，哪个快递支持帮助大法弟子邮溯江状，赞同大法，支持大法弟子溯江，这也是走向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当地同修的溯江状邮寄的都很顺利。我的溯江状是通过运达快递邮走的，几天后就被高检拍照签收了。我们当地同修开始时多数是从邮政快递邮的溯江状，有几个同修的溯江状被高检签收了，多数同修的溯江状被哈尔滨快递安检中心截到了我们当地610。接着有当地片警、政法委人员给同修家人打电话，还去了两个同修家查问谁是头，是谁组织的，谁给写的，谁给打印的，还认识哪个同修。一时同修的家人也埋怨，同修们也说这件事。我一看网上，一下就看到有报道说同修因为邮溯江状被骚扰，被绑架抄家。外地同修也跟我说，因为邮溯江状警察到家绑架，有的地区还绑架了20-30个同修。当时我的怕心也起来了，因为我们当地同修的溯江状很多是我给改的稿，我给打印的，还有同修的溯江状是我给代笔写的。我觉得有的同修是看到同修们都溯江，他也要邮溯江状的。我心想，我能保证我自己守住心性，我不能保证其他同修是否能守住心性，我怕同修守不住心性，说出同修而造成损失。我又一想，我这种怕心不对，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师父已经给我们铺垫好了溯江路，我们是大法弟子，谁也不配干扰迫害。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由师父做主，我就是信师信法。我立刻找到同修，先去学法小组与大批同修交流，再去没走出来的同修家交流。 任何情况下都要守住心性，不要配合邪恶。讲真相时，不要说出同修及资料，不该回答的不回答，正念要足。大多数同修正念很足，把这次溯江状被截，违反中国宪法，要求赔偿邮政快递的邮资的内容，填进了溯江状，再次把自己的溯江状邮递出去。只有个别同修人心上来了，说本来自己是没被暴露的，这下可好，把自己的住址、身份证都提供出去了。以前610还不知道自己，现在他们都知道了。可是这个别同修看到同修们第二次邮递的溯江状很快被高检签收，而且经过同修讲真相、发正念，警察没有去骚扰，家庭正念的场也打开了。同修们该集体学法的还是集体学法，该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照做不误，发正念的发正念，上班的还上班。这几个同修也重新邮寄了自己的溯江状。我们当地同修的溯江状全部被高检签收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帮助周边地区同修写溯江状。我去了周边几个地区，看到周边同修，那里近200多位同修，仅几位同修的溯江状被高检签收了，多数溯江状被截回或杳无音信。还有的同修岁数大，不会写溯江状，我就放下人心，把自己当成当地同修的一员，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帮助不会写的同修写溯状，帮助网上传递，到明慧登记，把密码给本人妥善保存，与当地同修一起配合，把所有还没妥投的溯江状通过网络帮助同修投递。在外地同修那里的几天，我都在忙于同修的溯江状。前两夜我忙了两个通宵，后几夜也是忙到清晨1-2点钟。我想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是不能画格画线的，要整体配合好。通过溯江深入讲真相，让更多的世人参与。在9月7日，明慧网又发表了关于溯江的通知，我看到师父写的希望大家照办，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师父太慈悲了，从开始起诉江泽民到现在几个月，直接被迫害的和没直接被迫害的同修的多数溯江状都已经被高检签收了，这些同修都是实名控告，这些同修都已经偏得了，剩下个别有怕心没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和大部分常人还没参与进来。现在师父让没有被直接迫害的同修用化名或笔名举报大魔头，常人可以用真名实姓举报。师父救度的门全打开了，师父太慈悲了，真是宏大的慈悲。我自己悟到，世人三退了，就是走向未来了。如果这个走向未来的生命参与溯江了，在大法被诬陷，师父也被谎言攻击时，参与溯江，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要求恢复法轮功的名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一个生命敢于走出来为师父和大法鸣冤，这个生命也不简单了，一定是前程无量了。我想当地同修溯江状已经基本全部被高检签收，该进一步给常人讲真相，让家人以至更多的常人参与溯江。我和妹妹同修配合，给妈妈、爸爸、妹妹及4个孩子讲真相。妈妈和4个孩子都同意举报大魔头，我和妹妹及时地帮助他们整理出溯江状，通过网络投递签收，再到明慧举报登记表登记。我的孩子没在家，在外地。一开始我打算等孩子放假回家，再给孩子讲溯江的事，看孩子是否参与溯江。我又一想，师父的正法进程突飞猛进，不能落下小弟子。我拿起电话跟孩子说明溯江的事， 孩子马上要参与塑浆，并让我帮助整理塑浆状。正好孩子的朋友也与孩子在一起，我让孩子的朋友接电话。我与他说明塑浆的意义及过程，他也同意塑浆，并委托我给整理塑浆状。我们帮助孩子整理完塑状，很快网络投递签收了。我悟到塑浆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是师父给弟子们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建立威德的机会，是师父把结束迫害的机会给了我们，也是众生得救的大好机会。这是天相，是必行必成的。以上是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到派出所讲真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于6月22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塑浆控告状，23日中午就收到了两高的妥投回执信息。9月9日接到派出所电话，下面是事情的经过。9日上午8点48分，我手机铃响了，我说：喂，你好，你是谁呀？答：派出所的，你是某某吗？语气比较生硬地说出我的名字。我说：是。以下用警 A、警 B、警 C 代替三个警察。警 A 说：你还在某某小区住吗？我说：是。他说：你还练法轮功吗？我不等他问了，主动出击，说：国家规定的14个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此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犯罪，法轮功是合法的，我练和不练是我的自由和权利，任何人没有任何权利问我练不练。今天你给我打电话都是违法的，你是在骚扰我，我起诉江泽民是合法的，你们不要再被他们利用参与迫害了，你过得好好的日子，我不想把你也送上法庭。江泽民是迫害元凶，你们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不要再犯罪了。这期间警 A 说：只是说一句话，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问问你还练不练。我不回答他的问题，他不配问我。所以我说：假如你的母亲或妻子得了重病，通过练法轮功好了，你又当如何呢？我修炼前病的都活不了了，我只开了两个月的转法轮，还没练功病就好了，你说又当如何呢？电话里没声音了，我问：喂，你在听吗？没有回答，我就继续讲真相，讲了很多，讲当前的形势，讲善恶有报，讲法轮功红传世界等。过了一会儿还是没动静，我又问：你听着了吗？你要不回答我就挂电话了。还是没有任何回答，我就挂了电话。我不修炼的丈夫说：嗯，讲得好，讲得挺好。我想马上到派出所去讲真相，送资料救他们，可是我还得做饭，还要喂小孙子吃饭，也快到学法的时间了，就想先学完法多发发正念再去也好，等饭做好后小孙子也喂饱了，离学法时间还早，我就坐下来发正念。等同修们来了，丈夫抢先告诉同修们刚才发生的事，他经常为我正念正行和出现的神迹而自豪。一同修说也给我打了电话，一查号码是一个人打的，我就说等学完法咱俩一块儿去到派出所救他们。学完法我和同修骑电瓶车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派出所。我不想暴露同修，因为他没挂过名，同修在外边发正念，我大大方方地走进派出所。可这时我口干的都张不开嘴，我知道这是邪恶干扰我，不让我讲好真相，我立即发正念清除干扰，瞬间口不干了。警察 B 招呼我进了屋，一共三个警察。我问：所长在吗？他们说不在。警 A 问：你有什么事？我说：早上谁给我打的电话？警 A 说：是我，怎么了？哦，你是某某小区的？我说是。警 B 说：你叫什么名字？警 A 说出了我的名字。警 B 拿出纸来，在纸上写着什么，问我：你还练法轮功吗？我说：国家规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所以法轮功是合法的，我练与不练任何人无权干涉。警 A 说：你练法轮功我们也不太反对， 信则有，不信则无。上级有指示叫我们问问还练不练。我说，你不是不太反对，你应该大力支持才对，这才是你作为一名年轻警察应该做的正义之举，而且你执行的是违法的指示。要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你知识以外的东西还远去了，你能说它不存在吗？要敢于探索知识以外的东西才是聪明人。警 A 说，上边这么说，我们就这么做呗。我说，如果上边叫你杀人你就杀人，你不承担罪过能行吗？我告江泽民是合法的，谁迫害法轮功都是在犯法，我告了江泽民，我不想把你们送上法庭。我拿出手机里保存的两高的素江回执短信给他们看，三个警察都凑过来看。警 B 插话说，控告状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那都是事实。警 A 说，你这是什么？指我手里的真相资料。我说，是我给你们送来的法律参考材料，你看看。警 A 问，是法轮功的？边说边接过材料。我说，你别管是什么，你自己看，看了你就知道了。你说大老远的，我还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我是打听着来的。我这快60岁了，你说不是为你们好吗？警 A 说，是是。警 A 当时就看资料，警 C 也凑过来要看，警 A 分给他一部分看。这时警 B 拿一张纸对我说，你看看这上写的，你愿意签个字就签，随你。我说，我不能签字，我这一笔签上了，这就成了你们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证据了，不是害了你们吗？江泽民活摘法轮功人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连麻药都不打，活活的人把器官掏出来，这是人干的事吗？这罪恶你们能承担吗？这时警 A 看着给国保大队长的信说，这是谁写的？写的还挺好。我说，谁写的不重要，那都是事实，是我精挑细选给你们拿来的，能不好吗？我借信的内容又给他们讲真相，16年来整个县的大把弟子都是他的直接迫害，抓谁放谁给谁判刑都是他干的。你看他对我们做了那么多坏事，我们还想救他，因为他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你们都是被动的，被刑事绑架所为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如果这国保大队长还不醒悟，继续参与迫害，同样会被送上法庭。我觉得差不多了，也想给他们看资料和思考的余地，就起身告辞。景恩又怯生生地说，你们真善人怎么不签名？我又说了一遍，我一旦签了名就害了你们，将来这就成了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了，你们将与江泽民同罪。他们都不吱声了。我最后又叮嘱了他们几句，要为自己着想，千万不要参与迫害了。我就和他们告别，出了派出所和同修一起回家了。同修听完我叙述讲真相的过程，很后悔没一起进去讲真相。我说，你配合的也挺好啊，我是不想暴露你。同修回到家也堂堂正正地给警 A 打了电话，讲了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派出所上门核实素江状所想到的。最近我弟出现派出所警察上门或电话约谈大法弟子素江一事，有的态度温和，有的蛮横，甚至出现恐吓、绑架、拘留或签字等情况。针对此事，明慧网上早有交流，个人认为正念面对警察，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过程中法理清晰，信师信法是根本保障。另外在常人法律方面，我们也应该有所了解，以避免被动配合警察签了一些字或造成一些损失。鉴于此，我摘录了一些法规，希望能对大家有提醒或起悟不足之处，期盼扶正。一、公安部方面，公安部印发实施的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明确：一、公安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都应当按照规定予以记录；二、属于违法干涉办案的，一律予以通报；三、违法干涉办案造成后果的，依纪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此规定还要求
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对依法依规进行登记报告的行为予以支持，不得妨碍、限制、侵害登记报告人的合法权益。各级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等单位对登记报告人员的相关情况应当严格保密，对应当报告而不报告或利用登记报告诬告诬陷的，以及对登记报告人员或调查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要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所以说，遇有警察过问案件办理情况时，我们应要求将此事记录在案，可向相应公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报告。二、法院方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颁布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办法，以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其中第一条就要求，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得执行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本办法所称法院工作人员，是指各级法院中依法履行审判、审判辅助、司法行政职能，在编在职的除公勤人员以外的人员，法院聘用人员参照适用，法院领导干部过问案件、打探案情、请托说情的，适用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及其实施办法。此办法自2015年8月20日起实施。三、检察院方面，与公安部法院下发新规定同步，最高检察院近期把1991年5月6日第七届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65次会议通过的《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重新下发给各级检察院，并要求切实贯彻执行。在《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中，第二条，公民依法向各级检察机关、举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其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条，检察机关受理公民举报和查处举报案件必须严格保密。第四条，对违反上述第三条保密规定的责任人员，要根据情节和后果给予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公民的举报进行阻拦、压制、刁难或打击报复。另外，第三条里又明确细分了七小条，其中第一小条，受理举报应该在固定场所进行，专人接谈，无关人员不得接待、旁听或询问。第三小条，对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有关情况及举报的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举报材料不准私自摘抄和复制。第四小条，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有关情况透露或转给被举报单位、被举报人，向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人调查情况时，不得出示举报材料原件或复印件。第六小条，向举报人核查情况时，应在做好保密工作、不暴露举报人身份的情况下进行。简而言之，核查案件的人员应该是检察院或法院部门人员，而且与办理此案无关的任何人，包括法院、检察院领导及政府机关领导，都不得过问、参与或干涉，否则都属违法行为。我们都有举报和控告他们的权利。而派出所警察对诉将状的核查、传唤、约谈、阻挠等，那更是违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诉将中的两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六月份我把素江信邮走了，两天后收到回签，心里虽然踏实了，但是诉状是背着丈夫写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为同修的素江状打字时，丈夫发现了我素江的底稿和邮单。那一刻，我看到他的脸都变形了，脸色相当难看。突然，他把我电脑的电源线拔掉了，指着我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不和我商量，把个人和家里的信息全告诉人家，你不再毁这个家吗？你修大法我支持你，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毁这个家？这日子没法过了，从今以后你就别想在这个家里做这些事。他边哭边说，简直像天要塌了一样。我赶紧在心里问自己，我做错了吗？答案来得很快，没错。就在这一瞬间，师父的一句法打进我的脑海中，一个不动就治万动，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师父的这句话一显，一股暖流通透全身，心里特别舒服，特别稳，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在鼓励我，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他这么闹，我心如止水，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说完出门走了，过一会儿回来了，就开始喝酒，不吃饭也不吃菜，就喝了半斤多白酒，边喝边哭。我跟他说话也不理我，我问他想干什么，他大声说，想死。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你死不了。就这样僵持了一天一夜。丈夫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胆小怕事，又是男子大丈夫主义，在这个家里是说一不二的人。因为他曾经救过我的命，40多年来我一直抱着感恩的心对待他，不想委屈他。修炼后，我明知道这是情魔，是我应该修去的东西，可是遇到事还是怕他生气，这就是在走旧势力的路。这次旧势力想用丈夫的气势把我吓住，可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就是不动心。你不让我用电脑，我就学法发正念，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而且心很静。晚上8点多钟，我表弟来了，是丈夫打电话找来的，他还给远方的妹妹打了电话。表弟进屋就抱怨我不该这样做，你修炼大法我们都支持你，你怎么这样糊涂？我说，老弟呀，作为你们这样想没错，姐还得谢谢你们的关心，可姐是个修炼人呐，大法弟子被迫害16年，师父被蒙冤，大法遭诽谤，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伤残死，家破人亡，甚至被活摘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江泽民是首犯，是元凶，我就要告他，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为死去的大法弟子伸冤，还给大法弟子宽松自由的修炼环境。我是大法受益者，我就要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错在哪里？不但大法弟子告他，你们也应该告他，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告他，因为他迫害了所有的中国人。表弟说，你是没错，共产党他是不讲理的，不论你对错，你触犯了他，他就要置你于死地，别再犟了，赶快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暂放我家去，你赶快躲躲吧。这时丈夫也说，我去给你买票，你回老家吧。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我家，什么东西也不能动，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保护，肯定没事，你们放心吧。表弟看劝不了我，就说，没事更好，我就回去了。表弟走了。第二天早饭和午饭丈夫都没吃，还是喝酒生气。晚饭时我又说，我给你蒸碗鸡蛋糕吧。这时他语气平和地说，行。就这样，旧势力给我安排的这场磨难，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用正念解体了，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们还和平常一样有说有笑。吃完饭他还出去给师父买了供果，并且一直到现在2个多月了，他不但没再生气，比以前更体贴关心我了，不但没影响我做3件事，还帮我发资料贴粘贴，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事。就像师父讲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事后我总结2件奇事，一是丈夫喝了那么多酒，没醉没吐没折腾，在以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他心里不痛快，喝一点酒都醉，而且没完没了的折腾，这次喝了那么多酒，没醉没折腾，这是从来没有的事。这说明我作证了，师父真的连他都在管， 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对他40年的怕心解体了。在这个家里，我真的能堂堂正正地做我该做的事了。想到这儿，我心里好轻松，谢谢师父。还有一件奇事，一年多前，在我的两侧腋窝下各长了10多个褐色斑。7月初我洗澡时发现，褐斑一个都没有了，而且皮肤白白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这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很难相信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写到这儿，我突然悟到，师父看我不争气，通过这件事再往前推我，再往上拔我。悟到这儿，我浑身一震，全身发热，眼泪出来了。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理，原来修炼就这么简单，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就是听师父的话，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就足以过关。因为师父告诉过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兼转法轮。因自己总认为和同修差距很大，迟迟不好意思写，在同修的鼓励帮助下，知道了这是证实大法的超常，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大法弟子就应该证实法。再次感谢师尊的加持点化，初次写稿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